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曾经被错待过，或者也曾经伤害过人，总是要学习原谅，学习宽恕或者说饶恕的功课。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呢，那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让自己和别人和解，让双方可以好过一点，但是似乎这个宽恕饶恕的功能大概就只有到这边吧。其实啊，饶恕所带来的影响跟帮助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诶。在美国的史丹佛大学，他们还特别成立了一项计划，叫做宽恕计划。这个计划正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学会饶恕这个功课，这个生活技能不但能够产生力量，让我们继续往前迈进，还能够让身心灵都健康呢。只是该怎么做？今天的云彩飞扬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要现身说法，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志良牧师。黄牧师你好。
您好，音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邀请到黄志良牧师。您目前是在这个新北教会牧会。
是的。
哦，大概牧会多久了？所有的牧会生涯呢？
今年第25年。
哇，这么久，您本人看起来这么年轻，这么冻龄。
很多人这么说。
真的哦。
是。
所以就很年轻就开始牧会了吗？
25岁。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美国史丹佛大学他们还特别研究那个宽恕计划，所以可见得饶恕宽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牧师您来讲，你觉得宽恕跟饶恕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听起来好像很像很像。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宽恕是对于我周遭的人事物，当我的看法我的感受不是那么正向的时候，我却愿意接纳它。但我自己个人的见解，饶恕是确实是有一个人对我造成所谓的负面的影响啊，或者是甚至已经到了一个伤害，我却愿意把它放下来，接纳对方，跟对方和好。但如果不去饶恕，我们就是接收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让自己活在不舒服的情况底下，对对方的看法也会产生负面，然后我们自己内心的不舒服会让自己每每想起这些事情都不开心了。所以我觉得不饶恕其实这是不聪明的对待自己的一种生命的态度。
那么牧师您自己怎么学习饶恕这个功课的，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哦。
好，
过去您一直期待要饶恕的对象其实是你的爸爸。
是的。
在小的时候跟爸爸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是我父亲是一个很爱家很疼爱孩子的父亲，或许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家计因为在中部的乡下他需要照顾一个家，压力就会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容易对着家人发脾气，把他的负面情绪表现出来。那当我还年幼的时候，我每次看到他这样的表现我就很不舒服，家人就会觉得好莫名其妙。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我们的表现不如他的期待，或者我其他的事情表现不如他的期待的时候，他也会用很严厉的很负面的言辞来咒骂我们。坦白讲，我小时候功课也在兄弟姐妹当中是非常出类拔萃，甚至在学校都是很优秀的模范生，他对我期待很高，我不能有任何表现不符他的期待。那偏偏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动作慢，
比如说慢慢的吃饭，慢慢的穿衣服，
对，
慢慢的整理书包，
慢慢的穿袜子，慢慢的洗澡，所有一切只要慢慢的，他觉得你太慢了，他就会骂人，说你是没有用的人，你这样以后怎么跟人家一起在社会上生存，你根本就是废物一个。小学3或4年级开始会顶嘴，甚至曾经我把碗筷朝他
丢过去吗？
丢过去。 我反击他，我告诉他我不是废物，不许你这样责骂我。对，我后来发现这一招有用啊。
所以你后来发现说好吧，我好像也只能以暴制暴。
对，父子关系因为这样就越来越紧张或冷漠，不只会跟他顶嘴，我还会暗地里躲在墙角咒骂自己的父亲。我很早就想要如果有可能的话离开家啊，自己在外头生活或许会快乐一点。
说实在话的，爸爸这样骂你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看法吗？
我会很痛苦很难过，然后我会抵挡，但是我里面会开始怀疑我真的是没有用的人吗？只因为我动作比较慢，也因为这样会影响我其他的价值观或者是我的行动能力。我开始不爱念书，因为我觉得就算我功课很好，只因为我行动慢，我还是个废物啊，那我干嘛念书？所以我的功课到国中二年级之后开始下滑，滑得很严重，滑得到现在我都还不太能原谅自己。
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一个念头萌生出来说，其实如果可以跟爸爸修复关系也真的蛮好的？
严格来讲应该是我从神学院毕业开始成为一个传道人，那我看到许多弟兄姐妹的家庭类似的情况，我自己的理性线就会告诉我这样不太好，这样一家人不开心。虽然那时候已经离开家，如愿的我离开家，我已经在外头在教会成为一个传道人，那时候反而发现如果不去改变修复跟父亲的关系，不去让自己能够重新面对父亲对我造成的阴影甚至是伤害，我面对弟兄姐妹面对看见的这些负面的情况，负面的印象就会更加深，
勾起很多不好的回忆，
是的，
那些创伤都会突然涌出来了。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也在面对饶恕的功课，你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得去面对它。在那个时候呢，你其实也学过一些专业的辅导技巧，对不对？
是，在神学院要毕业之前，我发现神学很重要，但是如果神学不能应用到实际的生活，神学就只是一些知识，所以我转向很有负担也很有兴趣的去开始接触所谓的教牧谘商辅导，然后也努力去学一些所谓的谘商技巧。但其实我除了发现他对成为传道人很重要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经历一些修复医治的过程。但当下好像有一点用，觉得好舒坦，因为可以释放出来。可是当课程一结束，回到家中面对实际生活，尤其是面对到父亲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练习我用不上，我说不出口了，我没有办法像演练的时候这样把它表现出来。或许不是他不专业，老师不专业，是我自己里面那个压制跟我还放不开的那种匣子，那种压力，我还一时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把它松开。那之后又因为在婚姻里面慢慢的累积经验，发现人与人相处真的不能不去做一些改变跟突破。这一般话说的养儿方知父母恩是有道理的，后来有自己有小孩之后，又更体会家庭的人际关系不改善它，我面对新的家庭，其实有时候我也很容易把过去的那里面的伤害所带出来的负面情绪表现出来。对，我是牧师啊，可是我曾经因为不开心啊，把我太太就是师母准备的午餐啊，因为不开心啊，把她煮的饭菜啊把它翻掉，就好像面对我父亲一样，就把它翻掉了。她很难过，我也很痛苦，我也很伤心又自责。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不能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改变。
就发现自己在重蹈那个覆辙。
对对对对对。
但是直面真的是一个蛮痛苦的自我揭露的一个过程。您后来是在某一次的牧者聚会当中，就是很多的牧师跟传道人的一个聚会，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的经历。
这对我来说不是一夕之间某一次单次的一个经验就一触即发。是从求学期间，然后特别是毕了业开始牧养教会之后，都很多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每次都常常都是当下很有感动，之后就回到原来。直到有一次，就大概五六年前，六七年前大概，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听完信息之后，我 我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念跟动力，希望可以在祷告当中让神带来更大的医治，就流着泪，然后在祷告当中用类似嘶吼的方式跟神祷告说，你医治我，让我知道我真的不是废物，然后让我知道爸爸说我是废物不是因为他讨厌我，是因为他对我很有期待。我就跟天父爸爸说，我知道你爱我，你不是看我为不美好的。然后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也不晓得有多久，是一种释放。我因为一直被那种你是没有用的人的压力压在身上，自己挣不开，所以我那天我的祷告是一直跟天父上帝说，我不要被这个压力压住，我求你告诉我，我真的不是废物，我们不是没有用的人。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像我小时候期待自己发展成那个样子，但是在你的带领当中，我成为你的仆人，我是一个可以服侍神，可以去祝福人的人，所以我很有用。父神，你告诉我，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是不成才的人。然后我一直这样重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压制好像就一直松开，一直松开，一直松开。
而且我很想问一下牧师哦，你是属于那种理性的人，还是蛮感性的人？
一般来讲，我很理性，因为我不容许自己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啊，太轻易的呈现在人的面前。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很没有用。所以为了要表现得很刚强，我会非常的理性，压抑自己的情感。
所以不太可能哭啊，然后嘶吼的祷告，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
那天，那天是不管他了，因为我可能到一个
临界点吗？
憋很久，然后很希望得释放的情况下，就那一天的祷告就不管别人对我有任何的眼光，因为我在乎那个眼光，就好像在乎爸爸的眼光一样。我希望把那些眼光都放下来，所以就专注在神的身上。拼了命的祷告，然后流着泪嘶吼式的祷告，主啊，你告诉我，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是你的宝贝，我是儿子，不是废物，就类似这样的祷告，一直重复的，一直重复的。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您大概几岁吗？
哦，40有了吧。
而且基本上已经牧会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有15年以上，
所以可见小时候累积的创伤不是这么容易的就可以摆脱它。在那次祷告之后，你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是你开始可以好好的面对你的父亲。
其实我在牧会大概成为牧师大概将近十年的时候，我的大姐就曾经劝过我说，你能把爸爸当成是你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他当成父亲，你就好好跟他说话。我跟他说不可能，看到他我就一肚子火。但这个祷告过后，我可以跟他聊天聊很长的时间，情绪没有波动，可以聊2-3个小时。之后的经验就是，他情绪又开始要上来讲负面的言语的时候，我竟然可以很平稳的跟他说，爸，不要再这么大声跟我讲话，我会害怕，而且我也会生气。有一次我还鼓起勇气跟他说，你可能忘记你小时候骂我废物哈。他真的是否认，哪有，我哪有骂过你废物。我说有，你小时候最爱骂我废物，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很难过，你真的觉得我是废物吗？他不发一语。我跟他说没关系，都过了，我知道你没有看我是废物，你其实很爱我，那过去的就过去了。他都安安静静的听我讲话，然后之后他也很少再对我大呼小叫，也很少在我面前把负面情绪扬起来，就算扬起来我都会告诉他，爸，你这么大声我还是会害怕，虽然我已经也年近不惑之年，都已经40-50了，但是我还是你的孩子，当你这么大声我还是会害怕，我会回到那个记忆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要跟我表达什么好好说吗？我现在可以这样跟他说话。
走过了饶恕的这个功课，当然不是说已经完全成功了啦，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要面对很多人际关系，只是说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成功经验之后，它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承认，因为在原生家庭的这种生活经验里面，我过去我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
真的看不出来耶。
我国中的时候是小霸王，同学我个子小，但是我同学没有人敢欺负我。我生气我可以把学校的桌椅摔烂，我可以拿球拍把同学打伤，不开心就去做的那些把情绪发泄出来的行为。结婚完之后，我刚刚有提到，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会那个准备，妻子准备就翻了。我不开心，我就还是会有情绪。如果问我现在完全没情绪吗？我要承认，我还是有情绪。
因为你还是人呢。
对，当我压力大或者是烦，真的很烦躁的时候，我还是会有情绪上来。如果以前我的负面情绪表达的情况是十分，我现在应该鼓励一下自己吧，了不起最多两分三分。我的孩子一向他们都知道，除非我失控哈，有时候按耐不住，他们都知道找我聊天跟我说话是可以很轻松的。那跟我童年的经验或许有一点关系，因为小时候因为爸爸的那种形象，我曾经在你自己内心里面也立过一个心愿，一个志向，就是我以后如果成为父亲，一定不要用这种态度让我的孩子受一样的伤，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压抑克制自己。我的孩子我的太太他们知道我脾气也不好，因为他们看过我的原生家庭，也看过我真的忍不住的时候，但是其实他们也知道我很努力的在学习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我就直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有时候正在忙，孩子问我事情，我说现在爸爸在忙，不要吵我，那是一种很直接直觉的反应。可是当我发现他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会去告诉他刚刚爸爸讲话讲太快啊，不舒服，要原谅爸爸，不要生气，你刚刚想要跟爸爸说些什么，那我就会去告诉他。或者如果我有时候讲话重一点，我又意识到的时候，或者太太提醒，我就会去跟我的孩子说，爸爸跟你对不起哦，那天还是什么时候讲话怎么样啊？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会去做澄清去沟通，然后让他知道我很爱他。我儿子已经国中一年级，他很大一只，比我还大只，可是我还是有时间，我就会，他是一个大男孩，我还是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他也愿意让我抱在怀中给他秀秀，跟他说爸爸好爱你啊，你好棒啊之类的。我很努力在重建我自己，其实那也是我的修复，然后也希望他能够有母爱有父爱都很健康的长。
对于一些也在学习饶恕这个功课的朋友，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呀？
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尤其是在原生家庭的关系修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底下，真的是一个很蒙福，不只是修复过去，而是对未来都很有祝福。所以像那些经验刚刚提到分享到的那些经验，慢慢正向的经验慢慢累积堆叠的时候，我也发现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家人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态度会越来越宽松，会越来越能够比较自然的去面对，比较能够擅长去把爱表现出来表达出来。我们台湾男人不太喜欢或不习惯把情感表达出来，爱在心里口不开嘛。我觉得我还努力的还算不错，我很能跟家人说我爱你，跟弟兄姐妹讲我爱你，教会的年轻人我都很肉麻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知道你们是牧师的宝贝吗？牧师好爱你们，爱你们爱到底耶，就像耶稣爱我一样。我尽努力的想要把自己里面过去那个没有尝到爱的滋味把它补上来，让耶稣的爱进到我们当中，修复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很快乐，很喜乐，然后人跟人的关系都可以很平衡。
如果在面对饶恕这个功课的话，其实透过基督信仰也是可以带来很多帮助。
是，一定是可以。当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一次的祷告经验，我也真的承认我跟 天父上帝说，我没有能力去做原谅饶恕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你能。我甚至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挪掉那个身上的压制，但是我知道你能。当我们现在面对其他人的负面评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难免总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个人做事怎么样，那个人的表现如何。当我们产生负面的评价或想法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伤害彼此的关系，或者是也在让自己不快乐。但是耶稣的爱能够胜过一切。圣经有那么一句话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人的软弱，没有办法胜过人际关系的不可解，有时候是无法解释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其实耶稣的爱都可以帮助我们，带着我们去带出一切的突破。
那么黄牧师为什么后来会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请牧师更多的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很特别的过程。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你的空中的好朋友，我是英如。今天呢，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新北教会的牧师黄志良牧师。那么牧师呢，在上一段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怎么样走过饶恕的这个过程哦，然后也提到说小时候不高兴还会翻桌摔桌子，哇，真的是看不出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说哈，以前牧师脾气这么暴躁，他们也很惊讶的样子。
现在还是里面会有情绪，但是有一些经验加上年岁也渐长，知道真的需要学会管理自己，不然每一次的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然后通常带来的就是负面的经验，造成自己或彼此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张。越来越学乖了这件事情，要管理好自己，这非常重要。
所以学习饶恕的功课真的很棒，影响非常非常大，不只是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走出伤害，而且在面对情绪的释放啊等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跟影响。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要特别请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小时候您立过很多的志向哦，但是从来没有立过一个要做传道人的志向。那为什么后来会做传道人？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那么牧师，您是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好像是从您的祖父就开始了，是不是？
从我的祖父祖母开始就信了耶稣，那当然父母就跟着一直这样传承下来，所以我是所谓的第三代的基督徒。从我懂事以来，礼拜天都是在教会过的。但上了国中之后，我开始觉得为什么只有我们去教会，爸爸自己都不去。我爸爸因为他很忙碌，或许也因为他 不那么在乎自己的信仰生活，他很少去教会，然后加上自己的功课压力很大，很繁忙，所以就也自然而然的就开始疏离去教会跟这个信仰。因为我觉得生活都已经忙碌成这样了，信仰对我来讲已经没有，越来越没有太大的意义。后来国中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踏进教会过。上了高中之后，妈妈又半推半就，半逼的，就把我逼回教会。因为我不去，她就会，我妈妈是不会用破口大骂，但是她会很婆婆妈妈的碎碎念。我不去，她就会从早上一直念，你该去教会，你该去教会。因为在家里听她这样一直念很烦，所以我宁可离开，不要让他这样念，我也不要留在家里，烦死了。所以我就，好吧，我就去了，我就去教会，很为难，但是我不爱去，我就是去应付。高中之后我又回教会，但是信仰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只是配合妈妈演出，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你还有办法配合半年哦，那也蛮厉害的。
不去是真的是你在家里根本坐不住的哈。
好像那段时间爸爸的脾气也是越来越暴躁啊。
那段时间他的脾气其实都一直没有好转啊，真的。我不能讲说他越来越糟，但是没有好过齁。
是是、
对对对。
不过你那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乖乖去教会，所以你这个家伙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
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因为我觉得问题反而是出在他身上啊。听的这些，不管听讲到还是任何的聚会内容，对我来讲，其实那半年我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
嗯，因为好像没有在你的心中留下什么东西，左耳进右耳出的那种感觉。我就是、好吧，为了要配合妈妈，让她不要再念了，那我就去教会聚会一下。
嗯哼。
那后来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改变的？为什么后来你这么积极在认识基督信仰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我小时候功课成绩表现还不错，
是，
所以一直到我上国中的时候，老师都告诉我说，你只要稳稳的读书，稳扎稳打的读书，从小到大一直到上国中，所有的人都告诉我，我的能力是可以成为医生的路去走。但因为后来自己选择在那种负面压力下选择放弃，我其实很懊恼，很自责，很不喜欢自己的表现。就在一次也是被半勉强的情况下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营会，在那个营会里头有提到关于生命的价值，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而活。那一次我没有流泪，那时候还懵懵懂懂，但是里面扎心。我就想，我现在是一个高中的年轻人，不管我现在表现如何，我总要找到一条自己人生的路，发现自己生命有意义有价值的路。在那个过程当中，因着辅导的鼓励关心，我重新看见我的力量跟盼望需要从我自己生命以外的力量而来，因为我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挣脱自己生命里面那个束缚，我要依靠耶稣活出新的生命。回到家中之后，我开始努力学着更多的去亲近神，主动性的去认识这位神，让耶稣的爱柔软我的心，让我可以爱自己。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力量动力活起来了，不只会比较愿意主动的去教会，我每天晚上没有人催逼的情况下，我就自己会每天晚上至少读两章的经文，两章的圣经，然后祷告求主给我力量，让我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价值，找到生命的方向。然后就这样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每天晚上这样读经，这样亲近神。也因为这个过程慢慢在看到了一些自己生命的可能性。
我在想说，你在读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这个经文有够难懂的，很难消化，还是说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滋有味，而且你真的知道上帝真的是对你的生命说话？
当然是，虽然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内容还是不太容易懂，但是大部分的圣经的内容会让我们得到一些鼓励，并且看到盼望。神能做超乎人可以做的事，神是可以把力量加给人，让人可以去活出一个超越自己现况的生命力量的一位神。他会一直告诉我说，耶稣曾经做的事，我信靠他，耶稣也能做在我身上。 就这样大概有维持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决定受洗了。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啊，除了靠自己努力，我还需要一位神成为我的帮助，带领我走人生未来的道路，所以我就决定要受洗，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
是，
虽然你是个罪人，但是依靠神，你就会软弱变刚强。
所以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当然是我很软弱的，我血气啊，我那时候还是很容易
暴躁吗？
对啊，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容易压起来啊，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克制或完全改变。可是我已经知道我不能这样活着，因为这样活着其实没有人会因为我而快乐，连我自己都不爱我自己了。
所以你才在基督信仰当中看到一个改变的盼望。而且蛮奇妙的哦，在烧扰之前，牧师你有提到说，在那一年您自己制定了这个灵修计划，每一天晚上会读经祷告嘛，这个过程你也看到了对未来的可能性。
虽然我没有像小时候不管是父母我自己还是师长对我的期待这样活下去，这样来呈现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人活着不只是为自己的成就感活着，人活着要活得有意义，要活得能够让上帝在我身上他的荣耀可以彰显，人们在我身上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人们在我身上可以体会到神是爱。所以我慢慢的就发现自己服侍神很喜乐，可以透过服侍神来祝福人更喜乐。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要好好把我的生命献给神来使用。虽然我很软弱，虽然我有很多负面的生命的脚本，但是我就跟神说，如果你愿意就给你用啊，但是如果你要用啊，你要帮助我改变对，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开始装备自己。我是彰化人，我们彰化地区每年都会有办那种圣经考试，我就开始很努力，我也背圣经。我还没有去念神学院之前，每一年的圣经考试第一名都叫黄志良。
太厉害了吧。
我把那个过去念书的动力放到预备自己成为可以服侍神的那个力量，所以我很认真的读圣经，把神的话背进去。所以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跟我太太师母认识，我们圣经考试的时候她念的要死啊，我就随便翻一翻然后成绩差不多，她说你是什么时候念的，以前就念起来了。
而且高二耶，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这个方向，上帝带领你，而且把一个感动放在您的心中。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请黄志良牧师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哦。后来开始成为了传道人，开始牧会之后，其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歌曲，待会儿继续来分享。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在主面前跳跳舞，在主面前唱一首欢乐的歌。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
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新北教会的黄志良牧师。黄牧师，您在高二的时候呢，就决定要献身成为一名传道人哦。您那时候对于传道人这个身份或者说职业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你希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传道人呢？
那时候非常的单纯，我只觉得可以服侍神，可以透过服侍跟人一起努力把生命活得更美好，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怎么样把耶稣的样式、生命样式活出来等等，就是这样，
一个很单纯的渴望。
对对对。
但后来发现说这没这么单纯。
对念完神学院，我念神学院的第一年我就很想退学了。
牧师，您是高中一毕业之后就直接念神学院了吗？
我就直接去考神学院的大学部，念宗教哲学系。
对，然后第一年就想退学。
第一学期我就想退学。
哦、第一学期哦，
对，
为什么呀？
因为入学的时候，我发现神学院不是像我想的，每一个人都像天使一样。原来他们跟我一样，都有很多不同情况的软弱。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来这边是要来跟天使一起生活的，怎么变成跟一堆跟我一样是软弱的人生活在一起？好像没什么盼望了，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哦，因为神学院要住在里面
啊。我们学校的规定是一定，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一定要住校。
所以你们有很多要非常互相要磨合的机会。
是，一起吃饭，一起住在宿舍里面，生活在一起。
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已经开始萌生想退学的念头。
后来就是自己也要冷静下来，要祷告啊，求神告诉我，我到底为什么会来这里，要往哪里走啊？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后来要学习，要包容，要接纳。他们可能跟我一样期待跟天使住在一起，他们也可能看到我怎么也不是天使，然后所以就是一群不是天使的人聚在一起，努力要学习耶稣。后来我念了神学，知道原来教会不是一群完美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教会就是一群人的聚集，这个聚集是一群承认自己不完全，但愿意来努力学习耶稣，把生命改变得更完全，然后更美好，更能够彼此祝福。那如果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用这种新的态度去看待彼此，那我就不应该总是把我自己的期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我应该要跟人一起努力，所以就把它释怀，就大家一起来，不是一起烂了，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怎么样更好。所以我承认我在神学院的过程里面会磨合，念书的时候曾经也跟同学起冲突，但是那个同学后来跟我很要好。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的脚本，遇到什么情况就按照那个脚本模式来呈现，我们称它叫老我。那那个老我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套，碰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摩擦，就是你的老我跟我的老我碰在一起合不来，火花就出来了，争执就来了。人跟人在一起怎么样更和谐，就是要把我自己习惯的脚本，我自己习惯的生活模式，要愿意学习去做修剪改变，好叫我们彼此都能够去接纳，能够去我们刚刚提到的更宽广的，我个人见解更宽广的那个宽容，接纳包容彼此的差异。后来在学校就继续往上，经过一个考试合格再往上升，所以我四年念完大学部之后就直接，那时候因为我说我很爱神，
是，
所以学校就公布说可以三年级就提早考。
哇，
我又拼了哈！我三年级的时候就考取硕士班，加起来加总我在神学院有七年的时间。
哇，
慢慢的熬，慢慢的修剪，
是
慢慢的学习怎么样用新的方式态度跟人相处，很不容易。其实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心虚，因为我知道我还不够，我还有很多地方是突破不了。
说实在话的，今年毕业之后知道即将要面对的就是到战场上，所谓的战场就是实际的牧会哦。心里面会不会忐忑不安呢？
很担心自己生命经验不够丰富，然后自己的生活的态度习性，去到教会的时候没有办法成为弟兄姐妹的典范，那就会很丢上帝的脸。所以自己压力很大，我一直想要把自己表现得好一点，让自己可以更在人的眼中是配得学习的对象。但我后来也发现这又变成我另外一个压力，童年脚本的一个负面的东西，我希望借着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很美好的，所以就会很努力的想要魔术自己，甚至讲严重有时候会包装自己。那慢慢的我发现，我如果不能承认自己的软弱，成为一个牧师会变成是一个越来越虚伪的牧师。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太过于靠自己来做神吩咐的事，就是所谓的教会的工作的时候，越没有力量，又一直要去检讨反省，要努力，但是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您牧会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么长的一个历程当中，要能够持续的坚持继续的牧会下去，因为牧会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跟我去做一个工作，我去上班那种感觉是差很多的。我想牧会的话等于是你要为这个教会负责，甚至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来做负责。 请牧师来分享一个您自己在牧会生涯当中曾经遇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景况。那这个很特殊的景况呢，是您在国信教会牧会的时候。您在这个教会牧会了几年啊？
八年十一个月。
八年十一个月，记得好清楚哦。
是我去到那里第四年的时候，国信是在南投的一个，就是在商业跟农业发展上都不那么受看重的一个小乡村。我去到那里第四年的时候，因为教会的发展也很受到局限，我虽然已经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撑了四年，已经破了那个教会有史以来的记录，通常最多两年，因为在那个比较偏乡的地方会使不上力，
所以走了蛮多的传道人牧师。
对，我去的时候教会是第十一年，我印象中就有大概在十一年里面已经替换了六到七位的传道人。那我跟神说我还年轻，我可以熬，你只要愿意帮我，我愿意好好熬在这里，我愿意活出那个像耶稣一样愿意把生命摆上成为别人祝福的这样的生命的态度，服侍的态度。可是到第四年的时候，我也很无力感，我就跟教会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到全国各地全省各地去拜访同学，抒发一下自己心里面的压力跟不如意，然后也寻求一些意见。回来的时候坦白讲，我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决定了，那时候还有一年的任期，我决定我明年要跟教会提出辞呈，因为我真的是使不上力，我决定要离开。可是就不久，八月底决定过完没多久，我们在那里遇到了921地震。91地震把住的地方的墙壁就摇垮了，震垮了。
国信教会是在南投吗？
在南投，
那就是正央啊。
921灾区的一级灾区，是死亡人数是算是第一等级的严重的地方。
是。
教会自己本身也是半岛户，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教会的会堂也都裂了，都龟裂了，地板也隆起。住的地方在三楼，是顶楼加盖，墙壁也倒了，屋顶也垮了。更让我受到震撼是地震当下的时候，倒下的墙壁是压在我那时候一岁七个月大的女儿的身上，不偏不倚的压在她身上。我狂叫说，主啊，你一定要救我的孩子。我以为她已经被压扁了，我感谢神留了一个小小的细缝，只有小孩婴孩才能够存留的细缝。那天晚上我因为还在忙着教会的事，我还没睡，如果我睡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所以那时候看到女儿在缝当中的时候，赶快把她拉出来，是不是？
我根本拉不了她，因为她的脚踝被倒下来的墙壁压在她的脚踝上面，虽然她的身体没有被压扁，但是她的脚踝是被墙角直接就压在她的脚踝上面，我是没有办法拉动她的脚。我那时候想象自己，我跟神祷告，我瞬间想到了圣经里面有一位大力士叫参孙，我就跟神说，主啊，也只要一次就好，给我像参孙一样那么大的力气搬动这面墙救出女儿，我以后一定到天涯海角为你做见证。我就很有信心的，我以为我真的能，我就大喊，主啊，你帮助我。然后我就把墙壁往上一抬，他根本就不理我，那墙壁完全不理会我，因为他太重了，我搬不了他。那我太太就跑到楼下去，他当他在跑下楼求救的时候，邻居也有人喊，因为我在那里已经住了四年多，邻居都很熟，邻居就喊我，牧师你怎么不下来啊？我才用大声的呼叫跟他说，孩子被压住了，需要人上来帮忙。就邻居去帮忙找了另外三个很壮硕的男士，一共有四个人上到我们家来帮忙把墙壁扶动，我们才把小孩救出来。在那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只有一到两分钟，但是因为余震不断，每个余震都是六级左右，我其实很
可怕、哦、
我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但是因为我怕那个墙壁继续摇，那个缝隙会不见了，所以我就钻到缝隙底下，用我很微弱的肩膀把它顶住啊，顶到我后来天亮的时候发现我的肩膀都是伤，被墙壁磨伤的痕迹。那我就躲在墙壁底下，我那时候很自责很难过，我那时候想着我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信靠神，所以神容许这样的试炼临到我身上。但我就马上又跟神说，虽然我现在已经是服侍你的人，我是一个牧师，可是我承认 我还是很盘算自己的感受，所以我求你赦免我。如果我能够平安，自己跟我的孩子都能够平安离开这里，因为余震继续不断的摇晃，即使在邻居还没上来之前，我跟我的孩子都有可能被压死在墙壁底下。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我真的平安离开，我的人生道路你要怎么带我都随你了。这也是我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过去还是会自己计划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嘴巴讲我降服神，可是自己会盘算，所以才会休假两个星期去走那一段，走那一趟路。可是那时候说，主啊，未来的道路你怎么做，你怎么说，你怎么带，我就怎么走。感谢主，我们平安离开，我们都获救，都全部都逃离现场。
每个白天和黑夜，渴望来到主面前，心中唯一的思念，只要耶稣，只要耶稣，只要耶稣。
而且好像师母那天因为失眠，所以没有睡在卧房，
是
睡客房。
那天晚上师母失眠，她想不让孩子打扰她睡眠，就我们决定由我来陪孩子睡，她就睡在另外一个客房。客房是装潢的那个木板床，木板天花板掉在她身上，她才把那个天花板掀开来问我发生什么事。所以感谢主保守他没有受到太大的惊吓。我因为还在忙碌，还在处理教会的事，我还没进卧房，所以神真的是把一切安排得很好，保守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如果我们全家都在那个床上，都在那，我们平常是全家，那时候小孩还小，所以我们都是小孩跟我们夫妻一起睡在那个房间。如果那天晚上我们夫妻都一起在那个房间，今天就没有新北教会的牧师跟师母了，因为那个墙壁是断成三节，不管我躺左边、躺右边、躺中间，其中的一面墙它倒下来的时候裂成三段、就把床全部铺满，所以不管我在哪一个角落，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存留，但是神就很奇妙。自己后来回顾，我觉得神很奇妙，他不要用我的口来传扬他的奇妙，他是借着邻居的口来诉说他的作为。他们会去分享，哇，牧师他们信靠的神真是奇妙的主啊。
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更顺服，更感恩，因为再大的艰难，如果有神的保守，神的旨意愿意成全，我们人不能的他能做成。
是，
其实像我们家那时候的样子，在我们国姓乡有很多人像这样墙壁倒下来，一家三口五口都罹难了。我会体会到人真的很有限，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宰都不是你自己。
是，
我们在灾区的人很深刻的体会，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很深刻的体会，一夜之间当神的作为临到的时候，神允许的大自然的变化临到的时候，一夜之间可以让一个人的家庭家破人亡，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我在那当地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已经订婚准备结婚，那天晚上走了，他的妈妈每天以泪洗面，我们好难过。但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被苦难打败，因为苦难是神熬炼我们更经历他、更敬畏他、学习感恩跟顺服的过程。
是，
地震后第三天有一个媒体的记者来灾区，然后我们因为教会也设立了所谓的关怀救助站，那就记者来的时候就走访灾区，最后来的其中他也过程他也来到教会，看到我知道我是牧师，他就问我一些问题，他也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他类似的问题，他问我，你受到这么大的惊吓，你会选择离开这里吗？我跟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不在我的思考里面，我现在只知道神容许我现在活着，我不能现在撇下我的弟兄姐妹跟我的邻居， 我必须要靠着神家给我的信仰的力量跟大家一起，不是我要带大家，是陪着大家，跟大家一起努力怎么样从恐惧、害怕、伤心、难过的当中走出来。因为九一地震缘故，我跟左右邻舍的关系更加紧密，我们变成像一个大家庭，就常常就是聚在一起。教会周边的人本来跟教会还保持一段的距离，因为毕竟不是基督徒，从此以后都成为教会最好的伙伴。灾后的几年后，我们努力的推动从事一些社区心灵重建的事工，那因为教会正的也整修已经不合使用，所以最后我们毅然决然很勇敢的凭着信心就把教会就拆了，然后就重建，然后整个到第五年的时候，所有的事工跟重建工作都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开始在想，主啊，我在这里又多了五年，我没有想要离开，但是你有什么带领？我那时候在乡下地方，在国姓跟大家一起走过这样的过程，也得到很多的鼓励跟肯定。或开玩笑，我们邻居说，牧师你要不要出来选个乡民代表，还是村长哈，
很适合
继续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做社区的营造跟重建。那我就寻求神说，神啊，你有什么带领？那时候又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觉得神要帮助人降服或者学会谦卑，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九二地震对我来讲是一个强度很强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以前对北部、对台北北部的生活是很抗拒的，我总觉得这是天龙国，这里天候不好，人文环境很跟生活步调太紧张，我这不是人住的地方，我是上帝的仆人，我还保留了，我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要服侍神，但是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就是不要去台北，就是不要来北部。可是当我灾后的事工告一段落的时候，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有超过十个北部的教会主动跟我联络，希望我可以来北部的教会跟教会一起努力传福音，来牧养教会，来服侍神。我在一天晚上我突然醒来，主啊，你到底要做什么事？因为我以前跟同学跟伙伴们说，我哪都可以去，我就是不想要去哪里。我想想，神啊，你是不是要修剪我什么啊？然后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慢慢明白神可能有他不同的带领，他要我降服，能够随时随在在任何一个环境超越我的经验。我是一个乡下小孩，我在南部念书，他要我超越我一切的可能性，扩张我的服事境界。我就跟神说，好吧，随你啦，你是老大，你是我的天父，你说了算。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我顺服了，我就来台北了。
那当然也是经历了一些挑战，
当然
水土不服，人文也不太服。
对，我女儿上来
重新适应。
我女儿上来台北之后，没多久就中耳炎，然后好不了，因为适应不来啊，北部的生活，我们都很辛苦。但是我知道，如果是神的带领，他在修剪的顺服，他一定会开道路。所以我们后来辗转经过弟兄姐妹介绍，一位中医师把我们全家人的身体都照顾得很好，现在也适应得很好，凡事都感恩神，他的作为真的，他的意念跟他的作为都高过人的计划。
是是，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哦，从高人那个时候，您决定要回应上帝放在您心中的感动，要做一个传道人，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这样过去了，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后悔过，都一直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没有后悔过，是我不能讲骗了的话，我有时候夜深，
好像挖一个坑，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我难道不能做点别的事吗？这么有压力的事，好像不是人做的，我可以换一下嘛。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牧师很会煎葱油饼，要不要换一下？那我开车技术也不错，搭过我车人都说，黄牧师技术开车技术不错，不然现在 Uber 还蛮自由的，爱开就开，换个工作嘛。那大家也说我口才很好，还不错，很能谈话，那是不是不然去卖个车卖个房什么的？可是我知道我今天生命可以转变，从一个瞧不起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变得愿意去努力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是在高中那个时候，神调转我对自己的眼目。 如果我现在回头走自己的路，可能很自由，可是这不是神调转我的时候，他在我身上加恩典给我的时候的目的，我不能过河拆桥啊。所以再怎么样辛苦，虽然服侍牧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愿意依靠神啊，把压力变成是一种动力，那尽量努力的寻求依靠神，让自己保有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他。
灰心的时候会向师母哭诉吗？
哭诉不会哭，会诉
总是要有一些的管道帮助自己可以抒压。
对，不止如此，我还有牧者的团队，我们有一些牧师的团，类似
会一起祷告吗？
一起的祷告的聚集。所以我不是只有在自己的宗派参与服侍，我也会觉得我应该要走出去，跟更多的跟我的思维习惯经验不一样的传道人在一起，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怎么跟人相处，怎么样去合一，怎么样去更谦卑。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能不能请牧师您用一节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好啊，当然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能够分享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其实圣经里面很多话语都很美好，但最近我很体会一件事情，我最近也常常在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知道自己很软弱啊，常常觉得无力。可是啊，我体会到神真的是不在乎我们是谁，我们表现如何，他都愿意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就用这么一段话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是一个使徒保罗他对着罗马教会的分享，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段经文让我真的得到很大的鼓励，很大的一个动力。我虽然软弱，我虽然是一个还有一些负面生命的负面脚本残留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软弱的人，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把神的爱加在我身上，要让我靠着他的爱不断的去突破，不断的靠着耶稣去得胜，以致我可以去服侍他，去荣耀他。如果耶稣都做尽了，把生命都摆上了，我还有什么好说？就是好好享受他的爱，靠着他的爱尽我最大的可能去成为我身旁的人的祝福，也去活出神的荣耀。
今天真的特别的感谢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宝贵的生命故事，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呢，也很欢迎你可以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的话，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来上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你也可以透过微信跟我们联系，或者是救恩之声的官网也可以。那当然如果你的手机 iOS 的或者是 Android 的系统都可以来下载我们的 APP。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云彩飞扬的生命故事，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也要谢谢黄牧师，再次的感谢您的来到，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访问牧师分享或许是婚姻的故事。
好，谢谢英如的邀请，谢谢，
谢谢牧师。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喽，拜拜，
拜拜。
每一分每一秒，我总不能逃离你的视线，你总是把我放在你的眼前。耶稣，我感谢你，真的好感谢你，你愿意跟我分享我的生命，不会忘记你恩典那份。
分甜蜜，每个感觉都放进我的日记。耶稣，我好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用我生命来爱着你，一生一世都将你放在我的心里，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